路加福音十四章，我们上一次呢停在了十四章的二十四节，今天呢我们一开始的一点时间呢会把十四章的最后几节呢解释完，然后我们就进到十五章。十五章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讲福音的段落，我也非常鼓励大家把十五章仔细听完，我们会对神的形象呢会有一个非常充分的认识，对我们的景况也会有一个非常充分的认识。在十四章其实是神在告诉我们呢，这是一个决定要做。其实无论是在第七节开始的用请客做比喻啊来讲选位子，还是十五节开始的用请客大筵席做比喻啊来说有些人来了有些人不来，其实都是鼓励我们做一个决定。那决定的对立面呢就会有牛啊，有地啊，有妻子啊，对吧，家庭啊，其实就是这么一个你的判断啊到底哪一个更重要。不是说这些不重要，而是呢这些我们上次解释了啊，比方说14章的18节众人异口同音的推辞，他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买了五对牛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又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这些人都找了一个貌似好像很强大的理由，但这些理由呢其实没有办法跟永生相比，因为在死亡面前这些理由也都站立不住。所以神并不是说这些理由对我们不重要，也并不是说呢你需要把你的妻子抛弃你才可以有资格去信主，都不是这个意思，只是告诉你呢你死的时候也不能把你妻子带走，死亡也能让你和你的妻子分开，其实你也不愿意，但是你必须得面对。所以呢主要在这之前呢先要让你解决一个比妻子比地比牛更重要的事，就是你死了以后去哪里，就是这件事的选择要在今生做了才能在永恒你知道去哪里。其实我们看见这个大筵席的比喻啊，我们都知道请客的人显然就是谁呢，就是神自己啊。邀请发给了谁呢，发给地上所有的人，但是不是所有人都接受这个邀请，礼物给出来可以接受可以拒绝，虽然这个邀请没有让你用钱买，但是呢它需要你用信心来去做一个回应，就是我要。那我不要会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我们上一次分享的14章的15节到24节的部分。他不要就是因为他在地上他有许多他自己认为更重要的事，所以这个更重要呢无非他就是把短暂放在了永恒之上。这里牛也好地也好或者家庭也好，这只是地上几个例子而已哈。有的人说我这三样都不在乎，但是我就在乎别人夸奖我，我就在乎啊，就是人都说我好啊。对，有些人就为了这个，是个命都可以不要，对吧？就是对面子比什么都重要。那也可以啊，这也是属地的，对吧？为什么呢？因为死的时候面子也带不走，是吧？这也是个挺悲哀的事实。虽然悲哀，但它是事实。所以你在地上呢，只是这三个只是一个例子。它有形形色色能让你把生命交出去的，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偶像。这个偶像可以是钱财，可以是贪婪，对吧？也可以就是我的荣耀，也可以什么，就奥运冠军嘛，对吧？我可能一辈子就想拿一个冠军，或者我一辈子就想让别人称我这个是个科学家。所以我们可以在地上追求一切的东西，但是呢，这一切东西都可以用一个词来代替，就是短暂，它不是永恒啊。所以我们在往下走之前呢，我想跟大家看一段的经文啊，大家能翻的就一起翻过去啊。然后呢，我可以给大家读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那如果圣经大家不熟呢，就不着急啊，我给大家读就好了。我们还可以留在路加福音。我们现在看了哥林多后书第四章，那也是新约的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章的16节，这是保罗对哥林多人 说的话，但是呢，他在讲他自己，用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呢，他来鼓励哥林多教会的人，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他把我们带到了一个鲜明的对比里，就是我们有所见的，所不见的，短暂的，永恒的，地上的，天上的。所以我们今天活着呢，无论你承认不承认有神，无论你要不要耶稣作为你的救主，有一个事实是你无法逃避的，也是全世界人都会公平的，极为公平的，就是100年之内呢，我们都会死。死了以后，你现在，就算你不相信耶稣，你也不能100%肯定你去哪里，对吧？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只是很多人不去想这个事实。很多人呢，只是在今生呢，先埋着头把今生走完，被动的去接受这个事实，这其实并不是一个对自己负责任的人生态度。我们很多，我们在座的应该都不是土生土长在这块地方的人，对吧？那你为什么要跑到这个国家来呢？你是为了你的未来才到这里来的吗？你是为了你的过去到这里来的吗？不是吧？你是到这里来，希望未来对你更好，对不对？或者说，你觉得到这里来，未来更糟糕，这里是刀山火海，你开心的来吗？你不会来，是不是？对吧？你一定觉得你来这里比你不来这里要好，你才会来这里，是这个道理，对吧？所以说明呢，你的决定是由你的未来来做出的，你是对未来的计划来做的。那问题是，你的未来在100年之内就终止了吗？神无非是告诉你，你做计划再做远一点吧，其实不矛盾的呀，你也是这么思维的嘛，对不对？上帝邀请你，你不要只想20年的未来，不要只想50年的未来，咱们想一想永恒的未来好不好？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思维方式。神没有让我们用一些奇奇怪怪的思想跟他去相交，他是非常常识的，非常平和的。你平时也是这么带领你的家，你也是平时这么计划你的人生的。所以神告诉我们呢，我们的今生短暂的和永恒的相比呢，你不能把短暂的放在永恒之上，你得先想明白死了以后去哪里，你才能明白今生怎么过，是不是？那假设你现在还在中国啊，你已经决定了要去加拿大这个国家啊，那你假设你计划是1年以后走，那你觉得这一年里你在做什么？你在为去加拿大做准备，是不是？没错吧？是不是？这一年里你会为过去而活吗？不会，你会想一想我在那边我需要什么啊？假设你在国内是一个非常热的地方生活的，你想加拿大那边应该要穿羽绒服的，我这辈子可能没买过羽绒服啊，这时候呢我得去看一看到底哪一个羽绒服适合我。问题是，你很可能生活在广州，你不穿羽绒服的；你在海南，你都不从来不知道要买羽绒服。那别人问你为什么要买羽绒服呢？你会怎么说？你说我要去加拿大了，是不是？好，现在别人问你，你为什么要信主啊？你说我以后要去天堂了吗？是不是一个道理？啊，是这个道理。你觉得这个道理很难懂吗？不难懂。别人说你为什么信耶稣？因为我以后会死，死了以后我要去哪里的？你知道吗？挑战你的人他自己也不知道，就是这样。所以神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哈，就是当神发出邀请的时候，它是一个邀请，邀请就意味着呢，你可以拒绝，但是这个邀请不是一个可选项，它是一个必选项，就是你不要拒绝，因为拒绝是真的对你不好的，这个不好不是一般的不好，就好比呢，你就算没来加拿大，你人生可不可以过？你当然可以过，那全世界有什么大差别？每个地方最终的人都是100年就死了吗？是不是？但问题是， 你不相信耶稣可就没法过了。这就是神要告诉我们的。因为人人都是罪人，人人因着罪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这是一个最最关键的选择哈，在我们一生里。当我们还活着的时候，你得先把这个选择做好，你才明白我这辈子该怎么过。所以是未知死焉知生啊，不是未知生焉知死。好，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的第14章。路加福音的第14章的第25节啊，我们明白了这些呢，才能够往25节往下走。否则的话呢，25节往下走呢，一读啊，很多人就会被冒犯，甚至很生气，就不愿意读圣经了，就跳起来了。我们来读啊，看神是怎么说的，耶稣怎么说的。14章的25节，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盖成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领二万兵来的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河西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耶稣在这里其实在讲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呢，就是我们不可能脚踩两只船。这个其实是一个常识，你不可能又相信属地的又相信属天的，而且呢，这两个当中呢，你一定得选一个，然后选一个的结果呢，会影响永恒的结局，这就是耶稣想说的。所以他的结论就是，你不撇下一切所有，什么叫一切所有？就是地上的，你不能做我的门徒。那门徒是在哪里呢？以后会在天上啊。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往往一开始被冒犯的就是，哎，神不是说了他来是让我们和睦的吗？是不是啊？我们家庭和睦，这不都是神的目的吗？是的，神是使人和睦的。同时呢，使人和睦的人呢，神也是要给他极大的应许和祝福的啊。我们知道八福里就有啊。所以在这儿26节呢，耶稣说，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的，不能做我的门徒。他其实就是在讲我们刚才的这个道理，这些是地上的。你如果地上的东西啊，你放在一个过于重要的位置呢，你一定不会最后选天上的东西。注意呢，他这一系列的排比啊，他列举，从父母开始列举，列举到最后是什么？自己的性命。自己的性命啊，其实是对我们来说，地上的性命是最后一个选择，对吧？就你可以放弃其他一切东西，对不对？假设对你来说，你也可能觉得你很贪财啊，我就是想要钱。但是呢，最后有人让你做一个选择，你的命还是你的钱呢？一般人不会选错，对吧？对，那个时候不选错了，对，钱就不要了哈。对，约伯也是这样的啊，约伯说贪财啊，那撒旦试探约伯，试炼约伯也是经过两轮的。第一轮试炼的是什么？把他的牛羊、骆驼、房屋，对吧？还有什么？还有儿女，全部打死了啊，全部击杀了。约伯没有用口犯罪啊。那第二轮呢，就是约伯自己快死了啊，他生了极重的病。所以第二轮一定是比第一轮要难的。对，所以人到健康上啊，当健康他受到试炼的时候呢，他的信心受到的试炼程度是最大的。他哪怕在其他事情上，他可能都显出了信心。在健康上他可能就会害怕。典型的例子就是彼得。彼得为什么三次不认主啊？怕死吗？对，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对不对？他其他一切都好。但就是发现真的有可能会死的时候，那就算了。但是呢，地上的生命啊，它其实是一个寄居的生命， 这里呢，大家要回到短暂和永恒的对比上来。我们只讲性命啊，其他的就不讲啊。其他的你连性命都想明白了，其他的就都想明白了。性命为什么你到最后你要不能选错呢？假设有个人，西方发生过这种例子啊，在商场里拿了把枪啊，指着所有人，你们否定耶稣的，当着面否定耶稣的就打腿啊，不否定耶稣的就打头。这个时候呢就得好好选一下了啊，当然有那么两三个就知道时候到了，他就不否定耶稣。好，我想问你们，这个不否定耶稣，他一枪打了头，生命就结束了吗？没有，这个是最关键的。所以人死没有结束，这是一个事实，我们不能把它当作一个思想的影子来接受啊。我们常常知道神的道理哈，只是把它停在逻辑里，停在这个理论上。它不是一个理论，它是一个事实。我们真正活着的是里面那个灵，我们这身体就是一个帐篷而已。死的时候灵会离开这个帐篷。啊，我们路加福音现在查15章，查到16章的时候你就会注意到，在地狱里有一个拉撒路，有个财主啊，在天堂有个拉撒路。他们俩呢，又能看，又能听，又能说话，又有记忆，但他们都不在地上。这是圣经非常清楚的在描述死后的场景，它不是个比喻，因为圣经没有讲是比喻，它是一个事实。我们离开这身体，不是一个句号，是个逗号。你换一个房，就好比你换个房子住，你家就没了吗？你家没搬过家吗？那你为什么觉得地上死了就全没了呢？地上死了只不过是下一段旅程的开始而已。但问题是，下一段旅程到底往哪里去，可取决于你在地上的这个选择。所以这个选择死都不能选错，就是个道理。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讲过一句很宝贵的话，你就能理解和自己的性命这个比喻，这个比较的意思。他说那杀身体啊，杀身体不能伤灵魂的，你不要怕他，你倒要怕那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后面那个惧怕就是敬畏，后面那个是神，前面那个是恶人。地上的恶人只能怎么办？地上恶人只能拿地上的性命来威胁你嘛，对不对？你想那个拿把枪顶着你脑袋的，他能威胁你的灵吗？他自己的控制不住，对不对？如果我是说，如果他拿把枪，他说我是不死的，我在地上从来都不死，那这时候你要听他的，对吧？你绝对要听他的，因为他不死嘛，那你当然听他的。你要我做什么，你要我说什么我就说，对不对？问题是他打你一枪，过100年他自己也死了，可能到不了100年，是吧？他那么牛，他都能打死人，他能不死吗？我挺想知道他能不死吗。那地上能威胁你的一切手上有枪的，他能不死吗？他死的时候很开心吗？他死的时候，哎呀，终于来了，怎么来得那么迟呢？早死，早不来呢？他不会，他会说我不愿意走，是不是？所以神非常爱我们，他非常愿意我们在这地上享受他给我们创造的万有，我们的饮食，我们的所有的他创造的一切都非常非常美好。但你说他都造了这些，为什么我不在地上快快乐乐的生活就可以了吗？他为什么给我们这么多的教导关于耶稣的？原因是我们在最终，你不能永远活在地上。死亡是一个最好的证据，因为它就是个被动的审判。所以你的性命，你可以在选择里交出去的时候，不比你在被动里交出去要好得多吗？对不对？所以这就叫河西嘛，河西是一个第32节，对吧？你打不赢的时候，你10000人去打20000人，最后打完了投降，和你去河西哪一个主动啊？河西主动。河西的意思就是我来求和嘛， 对不对？现在我们怎么办？我们跟审判主求和嘛？我说我是个罪人，求你赦免我的罪。我们怎么求和？你已经差了你的圣子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死了吗？现在我相信他，所以你收到代价了，所以我在你眼里是无罪的，可以无罪释放的人了。这就叫和稀嘛，这就叫讲和了。我们跟神这个审判主和好了，借着中保中间的这耶稣基督，他替我们付了代价，他是那只替罪羊，我就可以跟神说，我虽然是个罪人，我也承认，但是我有代价在这里，而且是免费给我的，就是耶稣的血。所以在这儿，神讲了那么长一段，你不要被冒犯，你好像觉得还讲了什么，我家人不重要吗？我这地上这些亲朋好友不重要吗？耶稣怎么能这么说呢？不是不重要，我上次不是开玩笑的说吗？是重要，但问题你再重要，你死的时候也带不走他，是吧？就算你愿意，他也不愿意，是不是？问题就是，我很想留住他，我有一个比什么都大的敌人，就是死亡和阴间。我得先胜过死亡和阴间，我才能留住我的父母、我的妻子、我的牛、我的田产嘛。阿们，是不是？所以神告诉我们，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不要因为有人拿枪逼你，你就害怕，因为最终你永恒的生命才是最重要的。我们过去的几天一直在学习的就是末世的理论，是吧？但现在都知道我们最终是要复活的，复活了以后会有一千年的千禧年等着我们，是在地上跟主一起做王，非常喜乐的日子。这么好的日子等着，为什么为了今生的短暂的几十年去出卖自己的灵魂呢？好，我们来看14章的第27节啊，他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讲的是一样的意思，背自己的十字架就是否定自己。你在十字架上会达到一个很重要的效果，就是世界跟你分开了。保罗在加拉太书的六章是这么说的，他说对世界来说我是被钉在十字架上，对于我来说世界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所以十字架对我来说它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礼物，这个礼物不单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付了代价，它更是让我可以跟世界分开的礼物。否则我怎么分开？对不对？你说我选择要耶稣的时候，我一定是能够在最后底线生命的，以及在生命基础上所有属地的东西上，我已经选好了，我不要。这个不要是在永恒相比下不要，对吧？就如果你要让我在永恒跟这些东西选一个，我就撇下来。所以这就叫撇下一切所有的意思。就你得要做一个评估，在这个评估里呢，谁能帮到你呢？十字架能帮到你。就人在十字架就死了，而你怎么背十字架呢？就你看见耶稣的好啊，然后呢，你看见人的无奈啊，你看见世界的罪性啊，所以你就会知道我为什么要还待在世界。世界从来都不会给我喜乐的，都是给我眼泪的，耶稣都是爱我的。所以你很自然的你就会到主那去，你很自然的就会把世界放在十字架上，把自己放在十字架上。所以28节到31节呢，就是在讲两个鲜明的比喻，这个比喻用得非常好。他是在讲呢，你盖楼你要算，对吧？所以注意呢，他用的词是28节的算计。算计什么呢？花费啊。什么叫算计啊？我稍微解释一下，算计的是发生在心里的，对不对？算计的时候你还没有发生，你不是说我盖着盖着盖不下去了，这不叫算计，这叫烂尾，是吧？盖着盖着盖不下去不叫算计，算计是在之前我要算一下。好，现在问题来了，我们可不可能我算完了之后盖着盖着又盖不下去了？还是可能的。这说明什么？算错了，是不是？算错了。 算错了的原因是我对成本和对收益、对得着评估错了。好，我把它应用在这个例子里。这个例子在讲什么？在讲我们永恒的生命和短暂的生命，对不对？好，我们常常算错的是什么？我常常高估了我短暂生命的价值，低估了永恒生命的价值，你就会算错，是不是？比方说呢，你一看，诶，这楼不错，我一估，大概你看这边他们都盖出来了，大概10万块钱能盖出来，最后盖着盖着可能50万都盖不完，这就算错了。就是你会发现呢，你的成本完全估错了，然后呢，你的要得着的东西也完全被你估错了。现在呢，神让你做两个对比啊，比较，你要拿一个丢一个，一边呢是神给你永恒的生命，一边呢是地上灌输给你的这些好东西啊。如果你一直觉得地上灌输给你这些好东西特别有价值，你可能就会算错，算错的结果就会选错，这就是耶稣讲的意思。所以算计花费是一个，他还有呢，打仗啊，我们看31节，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所以计算和酌量都是一个意思。这两个例子，这两个比喻讲的都是同样的意思，只是用不同的角度来比喻。算计发生在钱，发生在心里，酌量发生在钱，也发生在心里。而且呢，他们俩都要做一个动作，就是比我有什么，然后呢比我最后，就是我放掉的是什么，比我最后要得着的是什么，对吧？那打仗的时候是什么？我放掉的是什么？我可能现在要去河西啊，我要放掉的面子嘛，是吧？对不对？那我现在就说咱讲和好不好，这个不好意思了，对不对？我觉得打赢了我才高兴，对不对？嗯，但我要现在就讲和，我就要 humble 我自己，我要谦卑我自己了。但如果我能打赢，我就去打了，我为什么现在要谦卑呢？好，这个时候用这个例子用在我们自己身上，用在永恒和短暂的身上是怎么用的呢？你要是靠自己能够进天堂呢，你就不要耶稣了，对吧？这说明你打得赢，你打得赢谁？你打得赢死亡，打得赢阴间，打得赢恶者，打得赢撒旦，你打得赢。就好比这个，他这讲的意思就是这个。那你去打，谁是你敌人？死亡才是你敌人。你不要，你地上没有敌人，兄弟们，弟兄姊妹们，你不要看你身边的人是敌人，他跟你一样可怜，死亡是你们共同的敌人，打不赢。我很负责任的告诉你，以我现在的认知，我没有找到一个打赢了的，真是这样，真打不赢，全输了。他其实就这个意思。那你打不赢该怎么办？赶紧去和解，直接和稀嘛。怎么和解？耶稣做好了礼物。所以耶稣并不是说你只能走这条路，你必须得信我，他还给你另外一条路，就是你能靠着自己胜过死亡，你就可以自己走，对吧？好比就是我能够一个罪都不犯，我能够在审判主面前完全站立得住，我就可以，我可以自己去天堂，去天堂完全靠自己，神可以给你这个选择。问题是我得先估一估嘛，对吧？所以这两个比喻啊，其实这个酌量也好，计算也好，其实都不难。为什么不难呢？你成本，你地上丢掉的是什么成本？就是盖房子就算成本嘛，算成本算收益嘛。你丢掉的是什么成本？就是一个你守不住的生命啊！哎呦，你丢掉了什么，兄弟们、弟兄姊妹们？你拿一个永远守不住的去换一个永远不会失去的，这笔账算不过来吗？是不是？你守得住什么？你头发不是一天一天白了吗？或者一天一天没了？啊？你守什么？你守什么？你守住什么了吧？你说吧。啊？你是很牛，你可能家产万贯，对，但问题没了，你最后也没了吗？你守得住什么？它就像我们的人生，就像跟冰棍一样，你不在它化掉之前吃掉，就吃不着了。 就是这样。你能把你的这辈子过出花来，也就是一辈子没了。你是留不住的，这就是你的代价。换句话说呢，这根本来要化掉的冰棍，你赶紧去换一点啊！赶紧对，这个划算的，对吧？你这个算得过来，换一个什么？换一个永远不会失去的，你这算不过来吗？这就是盖房子的意思。那成本是什么？成本是你本来就要丢掉的。换句话说，你盖房子的材料呢，是你丢掉的垃圾，然后盖出来的房子是可以住永永远远的。你说傻子才不要这个交易呢。好，现在换到打仗的比喻，也是一样的。河西什么意思？那你去打，你打谁？你打死亡，你打不赢。然后河西怎么和？你只要放下自己那一点点小的骄傲，而不是对着人的，对着神的，你关起门来跟他做一个祷告，你少了什么吧？你说你去跟神认罪悔改，你少了什么？神要你的钱吗？没有。让你立刻离婚了吗？更不可能。他要你什么？让你马上辞职？也没有。他就要你跪在床前跟耶稣做一个祷告，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愿意接受耶稣赦免你的罪就可以了。那最近呢，我在也在做一些的属灵的服事啊，在做福音的服事。我碰到一个要信主的朋友啊，他特别想信，但是呢他就有一点跨不过去。就这么简单吗？我不能做点什么？我不放心啊，真是不放心。对，就好了，对，我就做个祷告就好了，就可以了吗？对，他不敢相信啊，他始终还不敢相信啊。神的恩典真的是大的，就是一个祷告，就是你从心里的愿意的心。他要你的代价，河西的代价就是你的面子，而且是什么？对你打不赢的审判主，你去谦卑。好比一个孩子在母亲面前，他可以撒泼打浑，他到最后他谦卑下来，很丢脸吗？你对你妈妈对你爸爸谦卑，你觉得很丢脸吗？不该谦卑吗？你从小生下来是谁给你洗的衣服？是谁给你洗的澡啊？我们在神面前全是赤露敞开的，你在父亲在母亲面前你不该谦卑吗？我们对神的谦卑本来就是应该的，只是欠他的而已。我们回到我们应该的一个谦卑上，得着了这和解的恩典。而那一面呢，我们要酌量的那一面，要打的仗是永远打不赢的。死亡我怎么打得过？所以这个选择怎么会选不了呢？对，这我反正我也不能明白哈。我觉得主举这两个比喻举得特别形象，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就是就总做错的选择啊。我们来看14章的33节，所以他说，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我们很多基督徒读到这个话觉得哦很难咽，主要把我所有东西都拿走我才有资格啊，不是这个意思啊。记住我们刚才算计和酌量，你就明白它是心里面的一个状态和决定，它不要你外面的一个动作。外面的动作就算你做到了，你里面可能也没有做这个改变，对不对？你觉得我外面可不可以做到？完全可以。使徒保罗在信主前，那扫罗，你觉得他家财万贯吗？你觉得他在人眼里是不是律法上的义是无可指摘的？你觉得他得救了吗？没有。马丁路德在做僧侣的时候，你觉得他在人眼里的义是不是无可指摘的？是的。他为什么后来要以他开始有这个宗教改革呢？他知道你搞外面的东西没有意义，你里面你没有变过来有什么用？我里面是什么意思？就是我真的愿意做这个决定，钱财也好，地上一切也好，没有什么能比永生更重要的。哪怕这个代价到一天是拿枪指着我的脑袋让我做选择，我也要做要主的选择。这就叫心理的决定，这就叫撇下一切，对不对？那 是不是说你做了这个决定以后，第二天主就兴起一个许可一个杀手拿把枪指着你了？我们在座基督徒有没有经历过？好像没有啊。我相信你认识的基督徒都没有经历过。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说，若不撇下这一切所有的，然后你指着另一个基督徒，你有没有撇下一切所有的？啊，问题是呢，这一切所有的包括生命的哈。我没瞎说啊，25节、26节的中间和自己的性命，那是不是你为了证明你真的撇下了，找一个杀手来杀一杀，或者跑去伊朗的街头传一下福音，保证死的啊？你不是这样做的，神不是这个意思。神的意思是你要做一个决定，你里面这个决定你不用骗别人，你自己心里做了，你知道，神知道。所以你怎么知道你以后在天堂呢？你知道，神知道，就是这样。证据不是受洗，也不是做了一个口头的祷告，不是其他一切任何的东西，甚至不是外表你真的能够撇下一切，都不是，只有一个，就是你的心，你真是这么做的决定，你问自己就知道了。你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然后当你真的做了这个决定，你发现你就不怕了，对吧？有人拿地上的东西威胁你永恒的生命，怎么威胁呢？拿把刀去砍飞沙河，你砍得断吗？好，我们继续往下哈，34节，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好，这里呢，他在讲我们的本来里面的样子应该是盐。所以我们常常会听见一个基督徒的说法啊，说你们要做光做盐啊，这是非常好的说法。这说明一个基督徒呢，要把神的生命呢活出来，要能够荣耀神的名，成为别人荣耀的见证啊，就是让别人在你身上看见耶稣，也非常好。那事实上呢，做光做盐是个结果。圣经的原文呢，神是说你们是光是盐。啊，是和做还是有些差别的。因为你做是个结果，是才是原因。你不是，你永远做不了。所以你不要认为基督徒能够做好人是做不了的。你除非已经是一个耶稣在你里面做主的人，就是你已经在十字架上，他在你里面做主，你当然就是一个好人。因为不是你是好人，是耶稣是好人，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了嘛。别人一个基督徒成圣的过程，其实就是自己被破碎的过程，你变透明了就看见耶稣了，你还是那么大，每次讲话就是我，耶稣就见不着了嘛。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在这言本是好的意思就是，当我们愿意把自己交给主的时候，我们就是盐了。不是我是盐，是主是盐。他为什么把这段话放在这儿呢？其实还是在讲选择。就当你这个选择要做的时候，我做的最终的选择，我还是选地上的生命啊，这100多斤还对我还很重要，那就不是盐了，那就不是盐了。对，那不是盐，它是什么呢？它就失了味。他失了味就不能叫他再咸了。啊，那我解释一下啊，那个时代的盐跟我们今天精炼的这些炒菜用的这个细盐不太一样。因为今天这些盐不会失了味，它只会进了水，但还是盐。对吧？今天的盐它只会受潮了。但受潮了它还是盐。古时的那个盐呢，它是岩石出来的啊，它其实就块石头。啊，很多时候呢，你只能上去舔一舔啊，就有咸味。所以今天的冶炼技术，它是可以把这个盐呢提炼出来。那个时代呢，这块盐如果里面的味呢全都没了，就意味着呢，你把里面的盐分都已经用完了，它就最后剩了块石头。好，问题这块石头呢，它真的没有价值。对。你又不能去堆粪，因为它不是养料，不是养分。你又不能铺路，对吧？因为它就是块石头。对。它没有价值了。 他在告诉我们，我们其实某种程度就像这块石头，基督的生命就像这块石头里含的盐分，对不对？里面有盐分，这块石头才有，你里面没有盐分，我们的一点价值都没有。你不是最终就是死亡然后被审判，所以他说用在田里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就只好丢在外面，丢在外面就是没有价值。所以他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是鼓励我们要仔细思考。那耳朵呢，每个人都有，但是呢灵里的耳朵不是没有，所以他在讲有灵里耳朵的你就能听明白。盐呢其实不单是调味的，盐更是保鲜，常常把他自己或路途啊和光呢，那盐就可以保鲜，可以腐败啊，其实就是远离由死亡带来的那败坏。光呢就是我们有亮光，远离黑暗，所以这些都是神的，只有神可以是盐才可以是光。问题呢，我做对的选择，我们就不是。所以当我们相信基督，这很重要的事就是你里面灵住进去了，原来的你重生了，有一个新生的生命住在里面，所以去到永恒去到天堂的是重生的我。在那之刻，在祷告之后，在那个重要的觉知祷告之后，圣灵就住在你里面，直到你见主面的日子。所以盐从此就有了，在之前你里面没有盐。好，我们这14章呢我们就大概解到这里。我们今天的后面的时间呢，我们主要放在15章的开头啊。路加福音的15章呢，是讲神的救恩呢，我个人认为呢可能是最好的几段经文之一。就是神在做什么事情，今天耶稣来到底要做什么，路加福音15章啊描述的非常的清楚。如果我们要告诉别人神要做的事呢，你就可以把15章读给他听。而这当中最重要的呢就是15章的最后11节到最后，浪子的比喻，这是在讲人。那整个15章呢分了三段。第一段呢是第一节到第七节，是叫丢失的羊。第二段呢是第八节到第十节，叫丢失的钱。最后一段呢是第十一节到三十二节，叫丢失的儿子。对，然后呢其实呢他是丢失了两个儿子，他有两个儿子，所以呢浪子的比喻里呢又分上下两段，上半段叫丢失的小儿子，下半段叫丢失的大儿子。所以我之所以这么分开呢，你会注意到全都丢了，起点是什么？丢了，是不是？有没有哪一个故事说在家的在手上的没有？羊是什么？丢的。钱丢的。小儿子大儿子都是丢的。大儿子到时候我们要解释一下，表面好像没有丢，但其实早就丢了。但是呢每一个都是主人出去找的，对吧？羊是主人去找的，钱是主人去找的，小儿子是父亲去迎他的，大儿子也是父亲去迎他的，对不对？父亲跑出去的，老父亲往外跑的。但是呢只有前三个找回来了，羊找回来了，钱找回来了，小儿子找回来了，大儿子是个问号，圣经没有讲。我这是都是把先把结构给出来哈。那还有一个特点呢，你会看见这个故事呢是羊是100只羊丢了一个，钱呢是10块钱丢了一块， 小儿子呢是两个儿子丢了一个，大儿子呢是一个儿子丢了一个，10%、1%、10%、50%到100%，这就是在讲我们的状况了。我们会一个一个一个的来解释。那我们先呢，今天呢，我们开一个头啊，先把路加福音15章的这丢羊的比喻的前面几节解释一下。我们先看整个1到7节，我们读一遍。15章的1节呢，是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叫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好，15章和14章啊，貌似好像没有什么直接的逻辑关联，事实上是有的。如果说14章你得到的一个很清楚的明确的印象啊，就是神鼓励你做一个选择，对不对？那15章就是告诉你这个选择发生在哪两类人之间。就是15章的一开始是什么？有两种人来了。第一节这种人叫什么？税吏和罪人。第二节这种人叫什么？法利赛人和文士。就两种，地上就是这两种人，信的和不信的。所以你看耶稣围在中间，身边两群人。耶稣死的时候十字架上他在中间，身边什么？两个强盗，最后一个信的，一个是不信的。但问题两个都是强盗。一开始在这呢，众税吏和罪人，你一听啊，这个名字就不好听，是吧？你有没有谁介绍你的时候说，这是我朋友，名叫罪人？你这朋友就处不下去了啊。对啊，对，这是我很多年朋友，是税吏，这个朋友也处不下去了。对，为什么处不下去呢？因为他被冒犯了。你应该介绍他的官职啊、地位、身份啊。那我想告诉你呢，你要是介绍他官职、地位和身份，就完了。因为第二节就是这样的人，叫法利赛人和文士，这都高大上的啊。这个你们今天呢，如果不了解呢，也不用太纠结，你就把他想象成人眼里尊敬的大官就可以了。局长、处长啊，就是这个级别的。他因为犹太人呢，在当时他这个宗教社会啊，所以他们是什么呢？他们是宗教体系里的高阶人士，是专门去教别人圣经的，专门是去解释圣经的。那在人眼里肯定是贵重的嘛，对吧？就是有地位的，一介绍，这是某某法利赛人。这是某某文士，一看就是穿的也光鲜。对，好，问题是最后谁得救了？税吏和罪人。好，现在问题来了，那法利赛人和文士是不是罪人？也是的，这是问题的关键。所以地上一个义人也没有。所以你会看见呢，在15章的第七节，神用一个很奇特的方式来描述。他说，一个罪人悔改比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哪里有不用悔改的义人？其实没有。什么叫不用悔改的义人？是我不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人。我不承认自己是罪人，为什么需要悔改？好比一个家里有5个孩子啊，这个妈妈呢发现这5个孩子回来呢都不说话啊，都知道做错事了，做了一件极大的错事。其实5个孩子都参与了， 玩球把邻居家的玻璃给踢碎了，每个人都有份。最后呢，老大指老二，老二指老三，每一个都往外指的时候，你觉得哪一个会认错啊？他一个都不会认错，是不是啊？最后只有老五认错，为什么？因为他谁都不指，他说我有份，我干的，我有份在里面，我是在玩的时候我也在场。只有他会说，你能原谅我吗？他说妈妈，就赔钱你帮我赔好不好？我赔不起，是不是？剩下四个一定会说什么？你替老五赔，我们不用赔，因为不是我干的，是不是？这叫不用悔改的义人，因为他不承认自己干的事儿。我哪一个没犯罪？你没犯罪你就不会死了吗？这么简单的道理，是不是？你那么好的人，怎么可能还有人来，还有审判来临到你，能让你去被迫去面对死亡呢？死亡就是个被动的审判嘛，义人怎么可能被审判？所以一个罪人悔改，其实100个罪人全都要悔改。问题是剩下99个都是法利赛人和文士，觉得自己很好。好，我们再来看啊，我们重点是看15章的1节和2节，重税吏和罪人，注意呢，都挨近耶稣。哎，这个有意思了，挨近耶稣什么意思啊？就是挨近，就是我不配嘛，是吧？我贴近你们，对不对？挨近就是谁高一点啊？那耶稣高嘛，对吧？那法利赛人和文士在干什么？私下议论，私下议论的，你脑子有个画面，你会趴在他脚前议论他吗？你不可能，那哪有什么一个宰相跪在皇帝面前议论他？这皇帝这坐姿不对，你试一下。保证下一秒就砍头了，谁才会议论？我觉得我跟皇帝是对等的嘛，是不是？我是隔壁国派来的外交大臣，我点评一下这皇帝不是很正常吗？我们家也有皇帝的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有认为耶稣是救主吗？根本没有，他们认为耶稣跟他们一样，都是一个神的工人，对不对？我这个工人点评一下那个工人，他是这么想的，所以就私下议论了。私下议论意味着他把自己摆在跟耶稣平等，甚至都高一点的位置，对不对？那比方说，那一个会踢球的孩子，他才会去议论不会踢球的孩子。如果他踢得很烂，他好意思去议论吗？他怎么议论？他一定觉得我很好，他不好，所以我才议论他。当你把自己摆在耶稣之上，你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当你把自己摆在耶稣之下，你就是税吏和罪人的位置。哪一个位置你要呢？所以两个画面出来了，两个主人，两个动作，好，他们还有两个不同的需要。15章的一节，税吏和罪人的需要是什么？他挨近耶稣干什么？我要听他讲道。我为什么要听他？我自己没有我才听他嘛，是不是？如果我觉得我就是那应该去布道的，那我到你这来做什么呢？我知道我没有，我没有就意味着我已经知道自己错了，我是个罪人，所以我里面是空的，我需要找真正的真理来填满。好，15章的2节，文士和法利赛人议论什么？私下议论什么？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所以他们需要什么呢？他们不需要听到，他们需要定罪的权柄，他需要我比你高，我站在上面，所以我可以定你的罪。他需要做审判主， 现在你知道他们两群人的区别了，一个是知道自己错了，未来会被审判，需要被赦免，一个认为自己肯定没有错，我都是属神的人，我需要有资格审判别人，我是审判主啊，审判来审判去，审判到神身上去了。所以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好，我们来解释一下啊，我们来想一想，为什么这个法利赛人会做这样的结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哪里不对啊？为什么不对？法利赛人认为，或者说骄傲的人认为，当你和罪人在一起，就是脏的。换句话说呢，你认为属神的人，爱主的人，圣洁的人，就是远离罪人的人。但耶稣的做法，他来到罪人那里，他是把自己降卑到放在和罪人中间，然后把自己的生命给出去，替罪人来赎罪。啊，这两种方法区别在哪里？法利赛人这种方法，他首先把自己放在一个位置，我没有罪，以及呢，神没有怜悯，神就是定罪的神。这是一个对神非常错误的认识，也对自己非常错误的认识。所以我是罪人，我不可能没有罪，这是法利赛人第一个错误的认识。第二个错误的认识，他认为神不怜悯罪人，神就是定罪罪人。就好比呢，你去洗给孩子洗澡，最后呢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掉了，洗澡水是脏的，但是孩子你要留下。罪人罪是脏的，但是人你要留下。神的慈爱和怜悯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他的能力也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所以法利赛人对神的认识和发生了极大的偏差，当然对自己的认识偏差就更离谱了。首先他不认识自己是个罪人，这个我们就不再提了。但他认为神是不能够差一个工人来去接待罪人的，因为你只要差人来，你就应该审判罪人。好，那我们稍微再默想一下，神为什么要容忍罪人？换句话说，他来，他有两个选择。第一呢，立刻把你灭了，你也不能喊冤，这就是你应得的嘛。第二呢，就像耶稣来的，他等你，就像今天依然是这样，他忍耐你的罪。来想一想，假设这件事情发生在别人身上，这点很重要，来仔细听啊。法利赛人为什么这个想法？因为这个人不是他亲人，是不是？如果他一看，哎呦，这个罪人好眼熟，哎呦，这不我儿子吗？想法就变了啊。为什么变了？说要接近他，要接近他。你这他从小很乖的，就是不小心，你再给他次机会，他下次不会这样了。这是不是你的想法？是的哈。那你为什么在发生在别人的儿子身上，你就不是这么想的呢？因为是别人的儿子。对。好，我想告诉大家，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孩子，你都能理解他的想法。阿们。他在等每一个孩子再有一次机会能够谦卑悔改。所以说法利赛人是瞎的，他以为他明白神，其实他啥都不明白。所以他说耶稣接待罪人错了，其实是他们错了。好，我们来看第三节，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耶稣其实用的三个都是比喻，这是第一个比喻。比喻的意思是什么呢？ 比喻的意思就是用一个属地的故事来讲一个属天的道理，这就是比喻。圣经里的比喻全起的是这个作用，因为你总是要用一个你能理解的画面，你才能明白一个浅显的道理。神为什么常常是用画面先开始的呢？我们小的时候是先学的是图画书嘛，是吧？你看这几岁的孩子会上来先读莎士比亚吗？不可能的，他读什么？他读图画书。神也是这么对我们的。你现在一看，哦，脑子里一马上出现了什么？一百只羊，对，百只羊是不是？然后丢了一只，然后这个牧人把99只放在羊圈里，自己跑出去，外面在下着雨，他也不管，自己跑出去，是不是？很形象是吧？对，比喻就是一个属地的故事，讲一个属天的道理。这属天的道理是什么呢？谁是那个牧人呢？神，耶稣。谁是那个丢的羊啊？就你，就我，丢了。好，我们再默想深一点啊，十五章很重要。那羊丢了是什么？怎么原因丢的？会不会是牧人把它扔了？绝没有这可能。羊的丢法有100种丢法，但唯独一种丢法不可能，就是牧人把它给扔了，没有这种可能，对吧？羊可能就像刚才姊妹说，找不着路，还有可能什么？还可能吃草吃起劲了，对吧？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吃着吃着一抬头发现羊圈、羊群全都不见了。我们在地上走着走着就是这样的，是吧？本来挺嗨的，走着走着一看，诶，完了。找不着路了，很慌。对，还有丢的可能性是什么？可能被狼给赶的，是不是？可能就是他一下子有一只狼一吓他就往外跑，一跑就跑到离圈了，一跑离了羊群了。好，这告诉我们呢，在地上你失丧的方法有100种，唯独不可能是神不要你了。阿们。所以失丧不要怪主，对吧？不是主把你丢了，你可能就找不着路了，可能就吃草，这人生这个追求太多了啊，追追着把自己追丢了。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角度呢，羊丢了，你觉得它是什么状态啊？很高兴吗？啊，唱着歌。可能吗？不可能。你觉得你找到他的时候他在干什么？他在发抖，是不是？如果在下雨的话他抖得更厉害了，是不是？俺可能躲在一个磐石下面，是吧？对，因为你之前就讲了嘛，你没有躲雨的地方就就近磐石嘛，就是这样的。你发现他靠着自己他解决不了他的困境，这就是羊的状态。丢失的羊就是这个状态。好，为什么是属地的故事讲属天的道理？哎，你觉得太对了，这不就在讲我吗？我现在就这个状态啊，我也有眼泪，我也在发抖啊，我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你为什么会发抖？因为你羊不知道下一刻一抬头看见的是一只狼还是一只狐狸，两个都不可爱，是不是？你还为什么发抖啊？因为你干脆不知道是哪里有吃的。地上就是这样，羊丢了就是个状态。好，牧人把它找回去的时候，我们看一下，直到找着了。为什么要直到找着了？那说明要找很久的，是不是？我问大家，你们在座的有多少是10岁就信了主的？没有啊，这个小伙子不错，小伙子10几岁就信了。对，那问题是，我们在这一辈子，那跟着主的时间，大部分人都不长啊，很多的时间都是丢失的状态。你的状态是什么？是很惶恐的。是你不知道 要到什么时候才能见着主的？但是其实你不知道，主一直在找你。我们从出生在这地上，成为罪人那一天开始，主就在安排我们的环境，直到我们能得救的那一天呢，直到找着的那一天呢。所以直到找着，说明这个主人他一直在找。好，99只撇在旷野啊，你会注意，不是神不要这99只羊吗？我们刚才讲了，第七节解释得很清楚，因为这99个羊，或者说99个人哈，他认为自己什么，他不需要神，是不是？啊，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宝贵的道理，神的心在谁身上？在那知道自己做不到的软弱的人身上。然后神帮不了谁啊，神帮不了那些以为自己挺牛的，我什么都能解决，我什么都能靠自己的，这就完了。为什么？因为这时候大概率你就被神放在旷野了。对，你是被撇下那99只啊。对，为什么？不是神要撇下你啊，是你说你不用管我，我挺好的，你去管那丢掉那一只啊。哎，觉不觉得挺像我们在教会里很多人来，哎，我来是来帮助神的，我来在帮助神的家的啊，这些人比较需要得救，啊，这都一个个都是税吏，啊，这个全罪人，就他们都需要得救，我是来帮他们得救的，我帮他们得救呢，最后神就把我撇在旷野了，啊，这不是个好事哈。15章的第5节，找着了，我们今天把这节解完哈，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找着了，我问大家哈，当找着了的时候呢，你觉得这只羊会跟他走吗？啊，会还是不会？会哈，也不一定。为什么不一定呢？你好好想一想啊，这只羊这时候他谁都不信，你说破大天我也不信，我就信自己，我在这里面瑟瑟发抖都好多天了，你谁来了？谁没来？我见到的全是狼，还有一只披着羊皮的狼，还有一只披着牧人皮的狼，你要我信你，我肯定不信，这是一个常态。一个要把羊扛回去的牧人啊，我想告诉你，他一定是要被羊踢几脚的，一定是要在羊这吃点苦头的。这个属地的故事呢，告诉我们属天的道理是，其实是神在用他的忍耐和包容把我们挽回的。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有没有抱怨过神呢？信主的时候都会抱怨。我们有没有用自己的悖逆说过不该说的话呢？说的不要太多，是不是？神有没有让你暴毙当场啊？有没有说这只羊还踢我，现场宰了，直接扛回去炖羊肉了？有没有？不会吧？踢了就踢了，是不是？羊会挣扎的，是不是？那神或者说这个牧人是怎么让这个羊安静下来的？你觉得这个牧人把羊扛回家是怎么回去的？扛在肩上啊，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这个羊在扛在肩上的过程，肯定是又踢又挣扎，反正是各种野蛮动作。啊，这个羊什么时候安静下来的？在牧人的爱里嘛，是不是？扛着扛着扛着，这个羊就知道我踢他干什么的？他对我做的全是好事。好，我问你们，这属天的道理在告诉我们什么？每一个基督徒得救的时候是怎么得救的？你踢。你在主手里挣扎，就当他把你扛在肩上的时候，你信了以后，你跟着他，跟着跟着，你发现 我傻，我早就应该跟着他。我傻了，今天才想起来，才相信他。他给我做的一切都是好的，没有一件是不好的。我以前碰见的没有一个是这样的，全都是我要的。把羊扛在肩上的意思是全是主在做，而且做的全是对羊最好的。所以我们今天把主的形象描述成其他任何的刻薄寡恩的形象的人啊，我觉得他都应该在主面前都很羞愧，他以后怎么去见主？见到的主他不会找个地缝钻下去，他把主想成什么样子了？神什么时候做的事情对我们不是爱？你能给我列举一个吗？有哪一个基督徒可以列举一个说神坑了他？没有一个，是不是？这个羊什么时候越来越安静啊？我觉得快到家的时候这羊都睡着了，不是吗？因为他很累了，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当他得着主的爱的时候，他是最放松的，是吧？你可能上班的时候很累，越累越睡不着觉，你什么能睡着啊？你读圣经就睡着了，很催眠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放松嘛，因为你知道他爱你嘛，对吧？那你再去一看别的，就想起 KPI 来了啊，想起领导跟你的话了，你就睡不着觉了。所以在第五节，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意味着呢，整个回家的过程全是主扛着他的，这个牧人扛着他的。好，我问大家，你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怎么成圣的？靠自己吗？是主把你扛到天堂去的，扛回去的。不要觉得好像最终成圣的时候我有什么功劳。我们不是说，我们经常有这种想法，我得救百分之百主的功劳，我是零，成圣的大概五五开。对，奇奇怪怪的想法。如果是这样，那干脆得救也五五开得了啊。所以找着了，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注意最后解释完这个词我们就停在这，欢欢喜喜的。主这个牧人为什么会愿意被羊踢呀？羊重不重啊？因为羊很重的，兄弟姊妹们，不是一只什么一只小鸡一只小鸭啊，羊很重的，你去扛了试试。又踢你，又重，又要走远路，哪里来的欢喜？如果你要看这些，当然没有欢喜。就好比耶稣一看十字架，又被虐待，哪里有什么欢喜？但他看见的是远方嘛，看见的是一只羊回家了，看见的是一个灵魂得救了。所以欢喜是因为我们才是主欢喜的原因。谁是这个欢喜的？主人在欢喜。他为什么欢喜？不是因为扛着这羊很欢喜，是因为这只羊丢了又回来了，他很欢喜。所以我想告诉大家一个很美的事实哈，每一个罪人得救，天上的天使天君都会欢呼啊。天上的欢喜是因为地上有一个失丧的灵魂回家了。你今天愿不愿意回家呢？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感谢赞美你，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恩典。没有什么比救恩更重要的，我们需要做一个选择。这选择不是为了别人，我的生命我都不在乎，谁能在乎？但是这样的选择里，我们真的看见全都是主的恩典。我只是单单凭着信心领受这免费的礼物，其他全是他在做。我在罪里失丧了，他做成了恩典。他走到野地里把我找回来，不但找到，更是忍耐我的悖逆，不但忍耐我的悖逆，更是欢欢喜喜的把我扛在肩上直到回家。我要求您使我们在他的爱里能够愿意谦卑顺服，把自己仰望交托在他的恩手里。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Amen。 好。 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吗？